就是他不是出现各种各样的想法，我想问一下，这个想法是不是就是八十里边的东西？
对对，八十里头的东西都是假的，他即便有想法也是假的，不应该当真。嗯，
然后也会有一些身体上的觉受，是吧？
也不应该当真。
很真很真的，就是都不理哈。
很真很真的，这个真呐、啊，是之所以你是真，是因为有一个身可以去感受，因为你有一个身呐、啊，可以去感受，这个感受就形成了你的一种心。这是因为由于有了身，它都是有物质条件的，就是说，就像是你看见东西，这不是有吗？就是所以你摸着它不是硬的吗？你之所以摸着它是硬的，并不是它实有一个硬的东西，是因为你有身体的觉受，你有身体的觉受，跟这个硬的东西碰到一块，你会说哦，硬。你这个身体的觉受是虚妄的，但是不代表着你感受不了它的硬，也就是你觉得很深，但是你的感受，你并不会没有感受，但是你的感受是虚妄的。你会有感受，但是这些感受是虚妄的。
就是他会出来，就我的一些身体的觉受比较多，他会出来就不理他，就回到咒语上。
你这个出来呀、啊，就把小事弄成大事了，出来什么啦？出来什么啦？有啥出来呀、啊？不过就是有一种什么现象。
啊，对。
有一些什么现象，它是暂时性的，你只要不理会，你就不会那么感觉现象。时间长了，你就不觉得有现象，而且你只要长时间不理会它，它就没有什么现象了。
就接受也好，或者说那种各种想法也好，都是八识里边的东西。
嗯，对对，当然了，当然了，嗯，前七识横直有我，第七识横直有我，他就把第八识的见分误认为是我嘛。
然后我们在坐上的时候，就是只是持咒，连想那个见性的事都不想，是吧？
想见性的事儿啊，这事儿不是你想出来的。今天主要就是讲，你别瞎想。嗯，
就定个目标嘛，意思说目标见性。
定了目标了，你就得放下这个目标，老老实实的走路，看脚下。你怎么能一直盯着目标呢？你盯着目标，你现在过去的话，你摔跤了。你就老老实实的走好每一步啊。
就相当于我们一直往前走，这时候啊，就出现各种的八十东西出来，各种就开始干扰你，啊，不理他们，继续往前走。
对对对，是，这个说得好。
我就是常会感应到，就是一种很大的一种嗔恨，而且伴随着好像像一条蛇一样。
你愿意感应，他经常感应到嗔恨像一条蛇，你有什么说的没有？像一条蛇啥的，你会不会这样呢？啥的，你没有啥说的哈。
就是没有啊，就一到坐上，可能到了某一个时候，就会做出一个很狰狞的那种样子。
他自己做出很多，你不是，你就是别做那种样子，只管念咒，不许那
对，
样。
当我坐那一刻，我也知道是我能觉知到。然后这个时候，我会稍微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然后我又再拉回来，就刚刚给他。
袁老师，你来解释。袁老师，你来说。来来来来来，你来跟他
袁老师，袁老师就说拉回来，是吧？拉回来，回到咒语上。
先念咒，不管你先念咒，拉。
就是感觉有一个想法，就感觉好像是坐一会儿，好像就是那东西会消减一些，到最后就没有。这个想法是错
的。只管拉，他都不应该给他。他什么叫给他？他是纵容他呀。
我也了，这就是坐下完全没有关照，你其实就是这样的关照呀，关照是正经，你的关照去哪里了？我是说坐下
啊，
就是坐下的关照，金刚心按照那个来关照
啊。
你坐下没有关照，你坐上才这么活跃，思维太活跃了。
他也不光是，他有好多幻觉。
对，他就是打妄想嘛，你就没有坐上没有只管咒语，坐下没有关照，我们心中心就是这两条路，你这哪条你也没走，你就警觉自己啊，发现自己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提醒自己别跟着这些想法走了。他还容自己去观察一会儿，这不都跟着走了半天？对呀、啊，这都就是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就是他在喂养自己的妄想。
嗯，好像这一刻我能够接受，我觉得好像这一块我真的啊不对啊，再转念。
浪子回头吧。
不是，李任觉得应该是那是对的。而且就是，我还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你要在吃粥的时候，另外一个
该说的已经说了，
另外一个就是它冒出来了，我又没有必要去找，哎，从哪冒出来的嘞？我觉得挺纳闷，不用管了，从哪冒出来。
对，别去分析它了，那个都是没事又多成一重事儿来。
嗯，
本来就够事儿就够多的了，又去往上加事儿。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今天可以画上句号的。
对，那就行了。
坐上绝不可以考。
对，
嗯。
坐下，你要是有什么问题，你问。不想问你的想法是从哪冒出来的，还是怎么着？还是这些境界从哪冒出来的，还是怎么着？坐下忘了，坐下不行，不知道。
嗯，
好，这问题结束了，谢谢。
我不可以说什么是关照，但是你可以说，哎，我这样你看是不是关照。
就比方说我们平时做饭，我说这个菜我要怎么怎么搭配，什么颜色搭配，然后怎么搭配，
直接去好好搭配
啊，这个不是妄想对吧？
不是，
这个也不涉及到我有没有关照，就是该做的事就做就完
啊。对对对，是的。
那什么时候我不该跟着我的那个想法走呢？
现在
啊，
现在，
现在是妄想吗？
现在就在研究关照，不应该跟着这种研究的趋势走。为什么要分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说什么时候你都不应该，你该做菜你还是会做菜，
就是不琢磨它。
对，是
琢磨明心见性的。
不能琢磨，不觉得琢磨明心见性比琢磨其他强？它不是一个琢磨，但是它有的时候都要反思一下，就等于是要反思，对，反观自己，可以这么说，不必这么分，什么时候是妄想，什么时候是正思维，不必这么分。我的想法是不必这么分，为什么呢？你这些事儿，你逼着你去干，你自然去干。不让你吃饭行吗？你去吃饭了，算是应该关照。哎呀，别理会，会还是应该去吃饭呢。这个吃饭的这个事儿很正常，自然而然的你就去了，没有必要在这分析。平时就尽量的一切放下，但是你还不得不活着，从活着还有一些附属品，比如说工作，比如说照顾家庭，你不得不去干，凑合着去干。但是你的志向是要解脱，你就往这条路上走，能关照的就关照，剩下来的就去应付它就行。关照它并不是一个准绳，然后你抱着这个准绳，就像是下座有一把锄头，你可以一直扛着，你就放心了，不是这样的。关照并不是拿一个东西，拿一个拐棍让你下座一直拄着，关照是下座你要想拿拐棍就啪给你打掉，这个也不能拐，那个也不能拐，那个这个也不能扶着，那个也不能把着，那个也不能抱着，有什么就打掉什么，有什么就打掉什么。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就是灵济祖师问普化，普化就是在街上，他在集市里头经常给人说法，他说的是这个，要是有路线来呢，西边来我就往西边打，东边来我就往东边打，南边来我往南边打，北边来我往北边打，要是四面八方来我就连下打，虚空来了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打，反正能有一堆打。然后那个灵气祖师就派自己下面的一个僧人去问他，就来什么打什么。灵气祖师就问他，那要是什么都不来的时候怎么办呢？然后普化禅师就把那个棍子一撂，说：“哎呀，第二天有人请咱去吃斋饭呢，我就咱去想想，就怎么吃斋饭，就走了啊。来日什么大悲院请斋，大概是这个意思，就走了。那个灵济就找茬问呢，找茬就找那僧人去问，要是什么都不来的时候，你怎么打呀？你往哪儿打呀？他就棍子一扔，走了，去吃斋饭去了。不是不压力，没有什么东西来，我就不用打呀。所以说关照是这样的，关照是因于我们的妄想，有妄想就用关照，没有妄想关照就放下，这是关照的内核，这是真关照。对于什么叫做妄想什么的，你这是妄想上多加一层妄想，你尽管打，你也不会死，反正因为你不吃饭你可能就容易死，所以你会吃饭的，你会睡觉的。
关照是针对妄想，
你可以一直先关照着你，像你这个情况，你像你在身体上出现什么情况啊，你觉得很真实啊，又出现了很多憎恨啊，这都是非常的坚固的妄想，这时候必须要关照，这时候关照应该比它更坚固，坚决的不理会。你看你打400多岁到现在，我唯一夸奖你的就是不理会，你可别忘了啊。你看看你对关照还有什么问题，并不是只让你抓一个把手，想抓东西的时候，这时候正好需要关照拍落它啊。关照完了以后，关照不存在完了以后，
我知道我现在在关照，那
不对，你知道你现在在关照，这是打妄想，不许这么想，这就是关照
啊！
你把关照当一个事儿了，你要知道你在关照，不是的，关照不是事儿，关照是去掉事儿啊。
我以为
现在你知道你在关照，实际上就等于这么说吧，你正在打妄想。
这样啊，我以为关照完了以后又什么实际东西，实际的事情再继续。
关照本身并没有意义，关照的伟大意义在于去掉你的妄想，减轻你的妄想执着。你不要单独的提一个关照，一天到晚的提。
我慢慢去理会吧。
关照是不是先觉出来才能关照，才能有关照？
发现了就不理会它，
就不理会。
对对对，我们的重点还是在不理会。
不理会。
前面的时候你可以警觉，不是袁老师说了吗？警觉，警觉，可以警觉，但是不能光剩下警不知道觉。最关键的是扔开它，不理会它。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们继续学习《圆觉经》。文殊师利普贤普演，今天学的是金刚藏菩萨。金刚藏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 顶礼佛足，又让三匝长跪叉手，二白佛言：大悲世尊，善为一切诸菩萨众宣扬如来圆觉清净大陀罗尼，因地法行见此方便，于诸众生开发蒙昧，再会法众成佛慈慧，泛意朗然，慧目清净。世尊开始问问题了啊！前头不有个铺垫，后面又开始问问题。如果若诸众生本来成佛啊，为什么又有一切无明呢？这个众生本有无明，若诸无明，众生本有，因为什么因缘？如来又说本来成佛，十方一生本成佛道，后起无明，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唯愿不舍无遮大慈，为诸菩萨开秘密藏，即为末法世末世一切众生得闻如是修多罗教。修多罗教就是佛经，修多罗教的了义法门就是究竟法门，永断于毁，做事于已，五体投地，如是三请，复而终始，终而复始。这是金刚藏菩萨的。金刚藏菩萨说的这个意思是，你给大家说这个因地的啊修行的这样的一个见次方便给众生，让众生能够开发蒙昧，就是由这个迷啊转悟，把他的那个迷闷啊，把他的迷闷给他开发，给他开发，给他解决掉，由迷转悟，这叫开发迷蒙昧。然后大家听到了之后，眼病就好了，然后慧目就清净了。然后他就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众生本来是佛，那怎么又有了无明啊？无明是又怎么来的呀？啊，怎么又有了无明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假如说众生本就是有无明，众生跟无明它就是在一块的，为什么你又如来，你又说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你又说众生本来成佛呢？第三个就是说，十方的这些无，就是十二类众生啊，十方的众生啊，他既然本成佛道，后起了无明，他本来是佛，然后又有了无明，那么一切如来会不会什么时候又再生烦恼啊？你看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众生本来成佛，他从哪又出了一个无明啊？他怎么有的无明啊？还有一个，如果是这个无明是一开始众生就有的，那为什么你又说他一开始他就本来就是佛呢？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十方众生本来是佛，后起无明，那么是不是一切如来他成了佛之后，后面还要再有烦恼，又成了无明了？这三个问题，尤其是第一个问题，大家经常问：既然本来是佛，怎么又有了无明啊？怎么无明现在成了轮回了？这是怎么来的呢？这无明是咋回事呢？如果无明本有，那就是众生本来就有无明，为什么又说众生本来是佛呢？还有一个，这个佛会不会他后来又转成众生啊？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世尊告金刚藏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等乃能为菩萨和末世众生，就是问于如来神身的秘密究竟方便，这是诸菩萨的最上乘教诲的了义大乘，能使十方修学菩萨和末世的一切众生能够决定性永断疑毁。你现在好好听我跟你说，二祖曾经在这里说了这个疑和悔啊，就是你修着修着就会怀疑，然后呢你如果没有善知识，你修着修着就会怀疑了之后又后悔了，哎呀自己这修的不对啊，修的什么什么什么呀，所以说还是要找善知识，要有就是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指标给你，这样的话才容易就是没有疑悔。但是这个永断疑悔最关键有一个决定性，这个决定性还是说的是发明心地啊。看这一段啊，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终生灭，前后有无，聚散其止，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种种取舍都是轮回，未出轮回而变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若免轮回我有是处，比如动木能摇战水，又如地眼游回转火，云使月运周行暗移，亦复如是。善男子，助玄未息，彼物先助尚不可得，何况轮转生死垢心，曾为清净观佛圆觉而不玄复，是故汝等便生三惑啊。啥意思哈、啊、解释一下啊。你看这世界上的种种的东西啊，它无非就是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呢，由于有生灭，所以就有前面后边，你修心中心之前，你学佛之前，你有后面学佛以后，原来是有什么现在没有了啊，生前后有无，要么是聚，要么是散，要么就是有一个开始，然后要么就有一个停止。所以呢这些东西啊就是念念相续，它全部的都是妄想相续，然后循环往复，念念相续，这是一切世间的种种的生灭，以及我们的内心的种种的念念相续，它是一直的在，一直在世界生灭，我们一直在念念相续， 这种种的往复，还有循环往复，以及我们种种的取舍，这些全是轮回。只要你有取有舍，这全都是轮回。我们学佛的人就是取一个成就啊，取一个大成就啊，这全都是轮回。没有出轮回而变圆觉，没有出轮回，你在想，哎呀，这个圆觉应该是什么样啊？这圆觉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才是圆觉？什么不是圆觉？那么这个圆觉性，这个圆觉啊，就让你搞成了轮回了，就让你搞成了，就像是取舍一样了。像生灭一样了，像前后有无聚散起止一样了，就像念念相续一样了。如果是你没出轮回，用你这个没出轮回的心，你去变缘觉，那么这个缘觉也成了妄想了。流转就是它在流动，它在变化，它就成了妄想了。如果你想要就是没有出轮回，在这变缘觉，这样的话去免轮回是没有事处的。也就是我们用思维心去思索去分辨哪个是哪个不是，我们这样一直思索，这样是思索不到圆觉的，而且这样的话也不可能断轮回，不可能免轮回。举个例子，就像是那个水呀、啊、非常的湛然，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前有一个大湖，特漂亮，但是你的眼睛一直在动啊动，所以你看着这个水就是一直在摇咯，因为你的眼睛一直在动，你眼睛一直在晃，所以你看着水是在摇的。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比如说你眼睛瞪着，你眼睛一点，刚才是眼睛乱动，现在是眼睛瞪着一点都不动了。那有个人如果在这时候拿一个火把在这时候，你就在这瞪着，你就觉得有一个火轮了，本来是火把在这来回的绕，但是你就觉得你就瞪着，你越瞪啊就把它看的那个模糊了，你觉得是一个火轮，你看不清楚了。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就像是那个月亮啊没有动，但是由于这个云彩啊一直在动，所以你觉得月亮，哎呀，在动啊，就这个原因。彩云追月啊，这月亮一直在跑，月亮没动，是云彩在动，云彩一直在动，所以一烘托，你要是观看那个云彩啊，就是月亮在动。嗯，就像是你啊在船上行走的时候，如果你待在船上，你就看啊，这个岸一直往后移呀移呀移呀移呀，这用了四个比喻，都很好听啊，这个文字非常的美啊。就是因为你的眼睛动，所以那个水就摇了，就像你的眼睛定，所以那个火把愣让你看成了火轮。因为你的那个云彩在动，所以你看着月亮都是动的啦。因为你的舟在行，所以你看着一岸是往后移的啦。
嗯，
就是这个。所以啊，善男子啊，正玄未息，就是说的你那些妄想啊还没有息住的时候，你要想可能是要找这个不动的东西，根本都不可能。所以轮回轮转生死垢心没有清净，这个时候的话，你用你的这种的心啊，你去观佛的缘觉，就是想着去观到它，那不可能。所以你会有这三种疑惑，也就是说这三种疑惑就是你在打妄想，你用你的妄想心在想缘觉。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的话就是在变缘觉，你有一个缘觉，缘觉是一个不动的，其他的是动的，你这样去观这个缘觉。嗯，还有一个动一个不动，你把这个圆觉误认为是一个不动的实有的东西，你现在来观这个就是你的错。就是我们的妄想心啊，这只说的是我们的妄想心啊，我们的妄想心就像是眼睛在动，由于我们有妄想心，所以我们看着这个圆觉啊，就是看着就像是那水在晃一样。那么你怎么能够变出来真实的圆觉呢？就像是我们闭着眼睛看那个火把就看成了火轮一样，你怎么能够变真实的我火呢？我们的心在动，所以我们看着那个圆觉包括味道就变了，就像是月亮在走一样，实际上是我们的云彩在走。所以最关键的是这就是是这个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轮转生死垢心没有清净，你就这样去思维，靠你的思维去变那是不可能的。这一段话看看大家有疑问没有？心煞狂心，
嗯，对，
事物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你可以学佛经，但是佛的意思告诉你学是学不来的，就这个意思。
那不清净，
是不清净的时候，你就是只要是没有了，都属于不清净，未出轮回而变圆觉。你不要认为那个清净，你那个清净就像你误认为圆觉一样，你误认为了这个清净。对对对，
嗯，
我们靠着思维的心嘛，就像人家问我们打坐，你会打出来什么没有啊？那些人没打坐的、没学佛的，认为我们学佛的就应该学出来个什么？你要是没学佛，什么呀？你还是学佛的呢？你咋回事啊？这就来了。
到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把它发搞空，还是发事业心？
后面的说的对，不是我们把它搞空，是它一直在空。现在你病了，你不觉得它是空？你病了，病得重，要吃药。
打包不是一直把它什么的，就是仓库里边的东西搬出来。
不是的，仓库的东西没有好坏，仓库的东西是虚幻的，将来还借着这些虚幻还可以用。
嗯，比如说八十也是虚幻的。
对，
这咋理解？
这咋理解？就是你不肯相信自己病了呗？那你咋办呢？八十就是轮回啊，轮回的主体就是八十。
那我怎么病好呢？
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信佛。首先信佛，按照佛的说的办，然后一门深入，发恒久心修行。我不是让你看《金刚经》吗？
我这不是一门深入了这个心中心，然后思想这个，
对对对，
然后《金刚经》了。
对对对，《金刚经》不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吗？八十难道不是相吗？
啊，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啊，
这不挺好的？
怎么给自己治病啊？打坐。
我们这个打坐是就是陀罗尼秘密法门，不是光打坐，是借助佛的咒语的秘密的加持力嘛。
那怎么知道八十是假的？就多打坐是吧？
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要按照佛说的一门深入的去修行。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上一门有说，
慢慢的就能看到它是假的了。
慢慢的就发现了，你的误会就扭转了。
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转化，是吧？
啊，对对对，但是前提是你要放下成见，你不能在假中再追求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在修心中心，这个就是假呀。那圆觉经理说的很清楚，是以幻修幻，这本来都是假的了，你还在打坐的过程中出现什么情绪什么的，那不是更是假的吗？你怎么要理会它呢？
梦中佛事属于道上，
你那不是佛事，你那是哎呀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
梦中佛事是你知道是梦了以后才可以说是梦中佛事，你还不知道是梦呢，谈不上梦中佛事。
现在好像知道了。明天打坐试试。
知道就行了，试啥？试出梦来。
他们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这一段就是给那种思维心吃剩的人说的。你去想吧，你去想吧，你想你是想不了的，你想了只能在你的妄想上又多加了一种妄想，就叫缘觉。缘觉又成了一个新妄想。这是给那个爱学经典的人看的。什么咒？
论咒。
啊，论严咒。嗯。
严咒。我
不好的，从心中心的角度讲绝对是不好的。第一个，你要是觉得楞严咒亲密，你就可以去修楞严咒啊，你为啥要修心中心啊？你看你一修心中心憎恶都出来了，你咋还修啊？你可以去修楞严咒啊，这是第一个，你自己再看啊。第二个就是说，从心中心，因为心中心是最高的法门，它不让你进，就是留恋路途的风光，这样才能最快的去见性。他不让你留恋这些路途风光，你要是读了什么东西有一种觉受什么的，这些都属于受因的，就属于你被这种觉受所障碍了、这属于受因。那齐老师不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吗？我当时一下子就记住，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就是齐老师说呀，这金刚萨多咒真是威力大呀，读了之后就感到头上有一股力量，然后让自己都凝固到这动不了了。袁一老师说你怎么这样啊，堕到受因里了。我从来没有，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因为在我们以前遇到的那些善知识啊之类的，学佛的那些善知识，他就告诉你，哎呀，这是好消息啊，或者是怎么样的，继续努力啊。只有圆寂老人说这是堕在受因了，我特佩服。我一下子就只有圆寂老人自古以来的，就是我看了这么多，只有他这么说的，可以这么说。当然了，别的古大德可会有的，会有的就是我接触到的那些，就是现在的这种的八九十年代一直到21世纪的这些的，就这些人里头很少有像圆寂老人这样说的。我们都觉得呀，这是好事啊，你看这果然有加持力啊。齐老师的意思，你看金刚萨多咒果然有加持力。圆寂老人说你这是堕在受因了。我一看这老人真厉害。我那时候也是刚学心中心，我看到我觉得好佩服老人啊。
原来有一个从印度去藏区传法的有一个尊者，他说那个我不能保证我每天就是
你这个东西看金刚经
不犯忌。
不要弄别的，你就看他说的话跟金刚经能衡量不能。你信金刚经还是信那个尊者？你是要别人崇拜你，还是你要符合佛经的说法？
你听我讲完嘛。
我都不愿意，你别给我讲。你们要听，听听，听听。
就他一个人不听，你先捂住耳朵啊！就一会儿说断食天，每天我们就可能有意无意会犯错，所以说他一定会在晚上睡觉之前一定会进行忏悔，就是然后会念个金刚萨埵，或者说就其他的就是也讲忏悔的，这样对吗？这个理论？
这不是我们的修行法门，
就是可能各有各的道，
对
吧？
嗯。
就我们修心中心，不需要晚上再。
你要是喜欢那个，你就去修那个呗。
两不耽误。
妈呀！一个人一个人吃
的。
不是不耽误，就是矛盾。我们心中心的都没不可得，你都没做过，你忏悔什么呀？
就可能一天当中也会有其他
什么
措施。
你要是非要忏悔，你应该忏悔。今天这一天你都当真了，这是你正在忏悔的地方。你怎么不忏悔这个呀？你在忏悔什么对错？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呀？
本来都是梦中事，是这样理解吗？
啊，对对，
抓根本，
不抓根本，
你先把根本问题解决了再说。这些都是芝麻，比总是在丢了西瓜满地捡芝麻，捡的还可兴趣盎然的，舍本逐末，这就叫还觉得自己还挺用功，挺博学似的。
魔女宝珠不要，
对，自己捧着个，你就端着金饭碗要饭，这就是知道吧？
那老师陪着他那啥，我说唱唱。
对，你要忏悔，你就看六祖坛经的忏悔品吧。行，每天晚上读一遍六祖坛经的那个无相忏悔，好吧？一动心就要忏悔啊！
一动心就要忏悔，那可咋整？老师，今天净忏悔，
对，
忏悔不完了。
他想忏悔吧？该怎样忏悔？罪从心起，还将心忏，心空净是真忏悔。是事儿又多了，再来个别的。无相忏悔，来看这个啊，善知识，以上是为无相忏悔，云何名忏？云何名悔？忏者，忏其前眼，从前恶业什么什么的，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永不复起是名为忏。悔者是悔其过后，从今以后所有恶业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这叫永不复起，更不复作是名忏悔。前罪不灭，后过复又生，何名忏悔？这是六祖坛经的。向汝心，但向心中除罪人，各自性中真忏悔，除邪行正，尽无罪。过大成是真忏悔，这都是六祖坛经的。过大成就是究竟义，现在学的圆觉经、心灵心法，这都是大成。金刚经也行，就到这不？好吧，
嗯。
那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最后一句哈，最后一句就是从这儿吧，就是善男子啊，你现在就是广放想还没歇呢，狂心还没有歇呢。你狂心都没有歇，你就想要这个东西是不动的，你就狂心就是这么说的。你的眼睛还在晃呢，你想要水清都不可得；你心还在动呢，你想要一个不动的东西都找不着呢。更何况你现在的这个生死轮转，就是举个例子，假如说你狂心没有歇，你想找一个不动的东西你都找不着，更何况轮转生死的共心还没有清净，你现在想要观佛的圆觉，想要就是不再回复到轮回里面，那是更不可能了。你再用妄想心来观这个圆觉，所以你会有三个问题，因为不符合你的逻辑啊，不符合你的逻辑。我们都是有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那众生既然本来是佛，为什么有了无明啊？无明是怎么来的呀？啊，为什么有了无明啊？你就是这个轮回是有生死，有了轮回，有了第八识，有了轮回。那这个第八识之前的这个无明，那这个无明是怎么开始的呀？既然你现在开始是无明，无明是怎么开始的呀？
嗯，
就像这一类的。既然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性，为什么会有无明？既然众生是无明，为什么又说众生是佛呀？众生到底本来是佛还是本来就是无明啊？还有一个，这佛他会不会后面又烦恼了，又无明起了再烦恼啊？就是众生、佛跟无明他们三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你没有开悟，你去思索这个缘觉，就是你思索不了。有一些妄想吃剩的人，我们就让他参嘛，不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面南看北斗，就是这个。他去参吧，他要拿到思维心他也接受不了。面南怎么能看到北斗呢？他特别特别的坚固，就像是马剑，他就理解不了。他妄想特别特别的坚固，面南怎么能看到北斗呢？他就觉得禅师说的是假话，那修行人怎么能说假话呢？他怎么看到北斗呢？那是他有神通。
嗯，
有的人就说禅师这是骗你呢，开悟就是该干啥干啥，就是他的思维心，他用他的逻辑思维心去想开悟，所以他认为开悟就是该干啥干啥。他都没有啥，你该干啥？
就是用思维听理解不了的意思。老僧不在明白里。
是的，老僧不在明白里。善男子，犹譬如幻意望见空花，犯幻意若除，不可言说。此意已灭，何时更起一切注意？何以故？一花二访，非相待故。也如空花灭于空时，不可言说。虚空何时更空花？何以故？空本无花，非起灭故。生死涅槃，同一起灭。圆妙觉圆照离于花意。善男子，当知虚空非是暂有，也非暂无，况复如来圆觉随顺而为虚空平等本性。善男子，如削金矿，金非削有，既已成金，不重为矿。金无穷时，金性不坏，不应该言说本非成就。如来圆觉也复如是。善男子，一切如来圆觉本无菩提和涅槃，也没有成佛和不成佛，没有这个假的这种的轮回和非轮回。这个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幻意，一个是金矿。这个地方说的跟意又不一样。我们从头看啊，我们要是眼睛有病了，我们就会看到虚空中有花。这个人的眼睛没有病，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眼 眼睛有病了，他的心理出了问题了，他打妄想，他觉得他的眼睛有病了，这就叫做幻意。幻意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眼睛生病了，所以他会看到虚空中有花。如果他这个幻意一除，你就不能说就是哎呀，这个虚空里头的这个白内障他已经好了，白内障根本都没有，是你妄想你得了白内障。哎，他这个地方说的不是白内障的事，他说的是你妄想，就是你起了一种幻觉，你认为你得了，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都是没得病，认为自己得癌症了这一类的好多啊。我们经常碰到这一类的人，呀，我可能得癌症了，然后去检查，检查说他没病，他说他就是得癌症了，就是这一类的。
我业障
深重。对对，业障深重。忏悔。你说啥啊？你毛病你
他自己是的。
是，你主要追的东西不是心的解脱。你追的那个东西是境界，我都不知道那些境界有啥好。你就是追那些境界累不累啊？你出那些玩意儿累不累啊？你一直在出，一直在出，累不累啊？它都是假的，它不存在什么来什么去。不是你把这些东西原来积存了，然后你把它弄出去。不是我们修行不是排毒，简单来说。
反正就是说你是不是感情最得力了？又排毒，又有境界。
就像是你以为你自己得了眼病，然后你就觉得你看到了那些虚空里的花。但是你的这个以为的这个你现在不自以为是了，你的新的这种的幻想的就过去了，你不能说哎我的眼病好了，因为这眼病明明就是你假想出来的，所以你不能说这个眼病好了。那既然不能说眼病好了，那怎么还能说你什么时候还再起这个眼病呢？这一句话明白了没有？譬如幻意妄见意，何时更起一切注意，就是哎呀我的这个眼病现在好了，我以后可能还会再得眼病。不是的，这是你的幻觉，你幻觉认为你有了一个眼病，所以你看到了空中的花，你幻觉消失了就行了，你幻觉消失了，这是你的幻觉，是你的错觉，你错觉，你不能再错觉说你的眼病好了，然后以后可能再犯，它有一个生有一个灭，这个生灭是你的错觉，就是这个意思，生灭是你的错觉。所以说就像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误会，有这种妄心，我们的误会认假作真断了，所以我们会看到有种种种种的生灭，然后我们不能说我们现在我们把这个烦恼治好了，哎呀我行了，我现在不疑惑了，我现在不烦恼了，我现在不贪嗔痴了，我现在不杀盗淫妄了，就能说到这儿了。然后你就是既不能说没有杀盗淫，也不能说以后还会再起杀盗淫妄，因为这个杀盗淫妄和灭，或者是不灭，或者是以后再起，它全都是幻，它全都是幻，它压根就不存在。可以不，后面说的是因为这个你幻想，你幻想你得了这种眼病和虚空中看到的花，这两个并不是对应关系，并不是对应关系。就像是虚空的花从虚空中灭了，你也不可能说虚空中更什么时候有花，因为关虚空什么事啊？不关虚空的事儿。虚空中什么时候有花的，虚空中的灭，不是的，是你的错觉，是你的幻觉，都源于你的幻觉。因为你有幻觉，所以你会看到你的眼睛，你会觉得你眼睛病了，因为你觉得你眼睛病了，所以你会看到虚空中有花。所以你不能说你的虚空中的花灭了，然后虚空中再起花。或者你的眼病没有了，你什么时候再有呢？这就是源于你的幻觉。何以故？虚空里面没有花，虚空它从来是不生，就是从来没有再增加一个什么东西，没有减少一个东西，所以空中本来没有花，它并没有一个花的升起和灭，是你的幻觉，然后你就看到空中有花起了，然后呢你的幻觉消失了，你就看到空中没有花了。生死涅槃也是这样的，生死涅槃是我们现在误认为有生死，然后呢这个生死灭了之后呢涅槃就起来了，涅槃起来了生死就灭了，这个生死的和涅槃的这种的生灭，生死灭涅槃，生死的灭了涅槃起来了，就这些东西，它是虚空里的花，它是你幻想自己以为有了眼病，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它是不存在的，源于你的幻想，而妙觉圆照就相当于那个虚空，不关虚空的事儿。妙觉圆照离于花意，不是那个花，也不是你幻想的那个病，这两个都不是。所以呢，虚空呢，它并不是暂时的有啊或者没有，更何况如来圆觉随顺，就是如来圆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它就像虚空一样，它是本来。谈不上增加或者减少，谈不上哪个虚空更高级，哪个虚空更低级，哪个虚空是好的，哪个虚空是坏的，它谈不上。如来圆觉随顺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像是你空中里头的花，不管是灭或者不灭，虚空是无损的，如来圆觉性是这个东西。 再举了一个例子，这是用望见你有眼病，这是一个例子。实际上不是你的眼有病，也不是虚空里有花，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就像是我们成佛呀，就像是金子一样，就像是金。有的人就说了，那将来成了佛呀，那会不会再回转呢？明心见性会不会再退转呢？等等的，就像是你炼那个金矿，把那个沙子去掉了之后，金并不是你削掉了石头，然后哎生出来的金子。不是它生出来的金子，它是原来就有金子，然后呢你把那个矿石啊沙子之类削掉了之后它成了金，它就不可能再回复为矿了，金子就不可能回复为矿了。经过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时候，从前还是以后，金性从来没有坏，哪怕它成为矿的时候这个金性也没有坏。所以呢不应该说本不是成就，不应该说就是本来没有成就，然后后来通过修行你就成就了一个如来圆觉。如来圆觉是本来我们没有成就的，我们现在是众生，我们没有成就，然后等我们修行了我们就成就了一个如来圆觉。不应该这么说，不应该这么说，因为这个金它是金性，是一直没有坏的。所以呢一切如来圆觉与妙圆觉心，一切如来的妙圆觉心，这个妙圆觉心这个东西，在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在这个面前没有菩提和涅槃，没有不成佛，也没有成佛，也没有不成佛，它根本就没有这个假的我们现在所想的这个轮回，也没有一个不轮回。这个东西是金子，你现在不要这个金子，你给我要那芝麻。马师兄啊，你一旦发现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最让你轻松的。你一旦到了这儿，哎呀，这个东西它根本都跟任何的世间的相没有任何的关系，跟啥啥都没有关系，它不断灭，它只是不断灭，但是它跟什么都没有关系，它什么都不是。如果你发现了这儿，你马上就会感到轻松。你一旦感到了这个轻松，其他的都不重要了，所以它就不可能再回去了，它绝对不可能再回去了。这个地方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说的是我们通过幻觉，然后我们觉得眼睛里有病，所以我们看到了空中的花。那眼有病和空中的花这两个东西都是出于我们的幻觉，它谈不上生灭。只要我们的幻觉好了就行了，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就像是金子，金子变成了铜矿，变成了金子，哦，我们觉得是金子，但是金子有一个本质，就是金性从来没有坏。我们现在不是要让金矿恢复成金，然后不再成为矿，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金性从来不坏。我们要看到这个金性，我们要看到这儿，从金性的这个角度来说，不能说如来圆觉是后来成就的，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是要从本质来说，我们要看到一切万法的金性，金性的本质，金性金性的本质，这个地方上是本来不是一个坏或者不坏。所以说你不能说另外成就了一个如来圆觉，你不能说另外再炼一个金子，我们现在是要看到它的金性不坏，我们要认定这个东西，其他的东西就不再认定。所以说一切如来圆觉妙心，你要是认定这个东西的话，这个东西这就没有东西，它不存在菩提，不存在涅槃，不存在成佛不成佛，不存在成就不成就，也没有一个轮回和出轮回，它压根就没有轮回，出什么轮回。这一段有点稍微有点拗口，带你快速读懂圆觉经。本来刚开始想讲圆觉经的，不小心就变成了这个了。那个谁看，再看看那个依兰，你再看看。
啊，我没问题。
好，大家别的关于哪一块有问题？
郭老师，
可以理解成有一个绝对的东西，你有这个绝对的东西，就可以让你离开相对的东西，可以这样理解。但是这个绝对的东西，它就没有东西。
对，就是有一个绝对的东西，所以就不存在左右啊。
对对对对对，你刚开始可以这样理解，通过这种理解了来修行。就是指这样的理解的重点在于，你不要抱一个绝对的东西，而是让你要离开两边，这个是最关键的。你如果抱着一个绝对的东西，这就进到相对里了啊。不要抱着一个绝对的东西，我们现在整体上来说是要离开两边，离开两边。离开了两边以后，离开了两边以后就挣到那个绝对了。那个绝对的像是什么呢？绝对是什么呀？绝对就是两边。那后话了，那是。禅宗的祖师经常说离四句绝百非是什么物啊？离四句绝百非道一句来，就是这么说的。
离四句绝百非，
离四句绝百非就是我们用思维，我们用言语去烘托这个东西，可以用四句来说明这个东西，可以用这个一百组的一百个句子来说这个东西。四句和百非就是用一百个句子来说明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叫做百非，我记得是这样，是不是啊？四句和百非就是用这两个来形容一个东西。 四句不是有无非有非，非有非无就是从有无这个地方可以生出来一百句。四句是说的是有无聚不聚，常无常，就是这个四句，用这四种的来说这个东西。我们六祖坛经里面也有一个动用三十六对，他说有你就答了一个无啊，他说对你就答了一个错，他说高你就答了一个低。
也不是说那个眼睛不病，
这是起的一个幻，对吧？
嗯，
那如何知道这个是幻？
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的修行。
你总是想要东西。
还有一个，那不是有给你分析吗？前两天刚给你分析了，你以为真有这个身体吗？从这个身体里真有一个心，真有一个感受能够生出来吗？你有感受是因为你有血肉之躯，还有你还有思想，所以就是你有各种的感受。这思想是因为你有头脑，你这个血肉之躯不是各归物质吗？
不是，业障是幻，成佛也是幻。
你先业障是幻，你就这样去修，就是这么说吧。我们的修行是不理他，你要硬提醒自己不理他，你必须要强硬的提醒自己不理他，这就是修行，要不然咋叫修行呢？不是你接受了你去不理他，那不是的。我们刚开始接受不了，但是就得必须强行的提醒自己不理会，就是这样的。他反正是马健呢，有一点点松动。以前的时候，那学习老人的他怎么，反正就还是跟他修行有关。修了400多座了，他现在能对自己起一点疑问了。以前的时候是我凭什么老是说的不对？哎呀，气的都不行了。嗯，
那这个例子，这个举这个例子到底是咋？他想说啥呢？
啊，
就是这个空中没有花，眼睛。
他想说你的思维全都是错的。
思维全都是错的。
对，他想说你病了，你得吃药。
那正确思维是啥？就是找一门深入。
你现在因为你病了，所以呢，给你说正确的思维，你是用你的病心去理解，你理解不对。
你刚刚
这不是说了吗？就像虚空一样，可以给你做比喻，让你做一个相似的理解，但是这只是相似理解。
就一门深入心中心。
对，
这是药。
你一门深入其他的也行。
哎，那个冷严咒不是说老厉害吗？都说佛弟子都应该。
你看经太少了，啥都是老厉害的。八关斋戒也可厉害呢，辟邪也厉害呢，金刚经这个也挺厉害的。我跟你说，一切什么圆觉清净，什么菩提真如，全都从圆觉中大圆觉海中流出。
金刚经不厉害，
都厉害。
马静，你那个下座还是多聊聊。那我不在，还有呢，袁荣、赵丽萍，你找他们聊聊。
插不上话，这金刚经啊。
相声可用功了，
用功完全
在。你说的那个咒语是什么咒语啊？
冷言咒啊，冷言咒。
冷言
咒。我都说了，你们在这不要杂修。
是我都看着这么多人没有给他弄清好，让生人不
信。而且他在那最显眼的位置，我上去就想夺你书。
所以啊，一门深入的去修，本来是特别好的。你肯改自己的知见，要不然的话，就像这种网用功夫，这种的。邪知邪见的吧，还特别的枉用功夫，那用起功来还死用功，我也理解不了，特别的用功。
现在松一点。嗯、
现在松一点了。
啊，好好好，好好好，行行。徐老师就说了，就是嫌心中心不够嘛，信不过心中心，不信任心中心。心中心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法门，不信任心中心。
不跟你玩了，信不过。
不是说信不过，对，
就是对自己都不够信，就这么说。如果说从心理学，
心中心法不怕疑，心中心法怕你不肯干。我们的干就是坐上持咒，坐下的观照，有疑就断断断，搁置签证以后再说那个疑。你疑什么？疑啥？你是疑啥？你疑自己，你问的疑自己，对你疑自己你就听警示的呀，多好啊！
那他是意思他啥都疑，自己也他最后说的啥都疑，连自己都疑，他这种感觉。
嗯。病了有点厉害。
我疑，哎呦，我怎么连自己都疑呢？哎呦，疑其根本，不太信佛，不太傻。
我也没有觉得他信过呀，主要是，要不然的话，你就把那个什么禅舞就停下来吧，要不然就。
禅舞是那个有一个禅。
他是通过禅舞，他都是通过一种什么乱舞，在那抒发情绪，好像是，他就在这个地方走不出来了，他就是什么所谓的抒发情，他哪来这么多情绪一直在抒发，我也整不明白。
所以说多聊聊，
聊不了，聊不了，我找他们聊聊，找他们再聊聊。就是这样一种的理念呢、啊，这样的一种的理念可能是心理学一类的理念，但是这种的理念是非常不正常的，它既不符合佛法，也不符合普通人的常识。
那不就超人外了吗？什么超人？既超越了佛法，又超越了世间。
那不是、啊、佛那个世间分几种？世间的分那个小乘啊。分那个世间法呀，还分外道啊，还分那个邪法呀， 你可以分了试试啊，邪门外道呢。嗯，
行了行了，下一个老师，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
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这一段就是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误认为自己有眼病了，还有一个金子，它即便是矿，或者是它变成了金子，但是它的金性是不坏的。经过很久很久以后，金子也不坏。不应该说本来就没有成就，不应该说本来没有成就。如来原型就是金性不坏，金性是不坏的。他不能说他原来是众生，然后他成了佛，不能这么说。如来原觉的妙心这个地方就是没有菩提，就是没有涅槃，就是没有成佛，就是没有不成佛，就是没有轮回，也没有出离轮回，这都是佛说的呀。我就是翻译了一下，你有病啊，幻觉。嗯，我们说的轮回嘛，我们说的怎么有轮回，这个轮回就是幻觉呀。嗯，一个意思。刚才说的任何的起灭生灭这一类的东西，前面有说，咱就这个经里头也可以看到的呀。你看念念相续，这不就是众生吗？这就是一切世界始终生灭，就说的是这一个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譬如幻意，你就现在幻了，你现在就是生病了，你误以为你眼睛有病，幻意若除，不可说此言已灭。不是念念相续或者念念不相续，不是这个的原因，是念念相续或者不相续的什么？断断断可以认为不相续，或者就是像那个第一个离己，第二个离心，第二个就是离幻，第四个离离，就是也是断，它就是离，就是让你离，好吧，就这样理解。它并不是真的让你断一个什么东西。
对，
嗯，因为有怎么来这样一种的思维，所以导致了会有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就是轮回啊，是生灭不停，而它细致上来说就是念念相续。它细上来说，从精神世界，从细微处就是念念相续，由于念念相续，所以导致了生死来回轮回，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就是有一种无形的那个力量设置的游戏。
不对不对不对，你说的太神秘了，你说的太神秘了。
轮回，
你怎么会有念念相续呢？我要把这个念念相续是怎么回事，我要搞清楚。哎，这股劲儿为什么会有这股劲儿？无始劫以来的习气。
我是说这个习气是不是或者一种力量给我们大脑设置了一种芯片控制我们意识。然后呢，这个程序就让你去思考。有一句话是这样说，一个哲人说，他是这样说，如果人类一思考，上帝就笑了，他就要你做，要你去思考，然后你就在那里轮回。那轮回的见证的就是这个大德发现了这个密码。
我打断一下吧，师兄，还是要看佛经，你多看佛经，就这些鸡汤的东西你不要看了啊，尤其那些短视频抖音啥的，不要看那些对佛法的理解，你直接看佛经好吧，比你说的又深刻又广博又正确。不要说那些短视频，或者说你看的除了佛经之外的那些鸡汤文，尤其是毒鸡汤啊，这都是毒鸡汤。还有那些科学道理，不要用科学去解释佛法，就直接看佛经啊，最好最简单最直接，直接看佛经。你也不要试图用科学去解释佛法，没必要。佛经上已经跟我们说的一清二楚了。没有必要再用世间的这些科学道理来解释佛法，他们解释不到位，然后你还容易误解，然后还绕了好多，你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绕了多大的弯子啊，说不到重点，说不到核心，直接看佛经最简单。
简单的就是修的过程帮助你歇。
对，就是你的相续，都是你这些无尽的思维心连续的不停的歇。就是用佛法的，就直接看佛经，用佛经的道理来说服你自己，你不要试图用世间的这些方法来解释修行，解释佛法，你也解释不到位。然后其实都绕了很大的弯子了。
把这个劲儿都用在念咒上，
嗯，
把这个劲儿用在斯金达利念咒上，有这个劲儿去念咒。
对，你这样只能是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我们有捷径，有直接的方法，为啥不用？
担心总是相信能够想出来什么，如果这样的话，哲学家就已经成功了。他们什么都不干，天天是忘我的思索，他们早该思索出一条出路了。
是，世间的这些思维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佛法没必要出世了，我也不必费了这么大的劲跟我们说了这么多三藏十二部。
这样去思维像是瞪着眼睛看，像是你晃着眼睛看的水在晃，像是你云彩在走，月亮
我还没说完，
你不用说，把这个总想说完的这个，
不是，你
先歇下来。
你干嘛不听我把这个？
你先不用说，过了百座以后，或者你打完七再说也可以。啊，那就三五百座以后再说。500座以后再说啊！
我就是想说最后一句啊，你们就不让我说完，就一直那样，所以我就不想说了。我的意思就是见证，就是那个得到人，就是悟道的人，就发现了这个密码，就这个方法，就叫佛法。佛法就是让也有48000种，每一种都可以让你跳出
84000。
那个反的心，这另一种方法都可以让你跳出。我这最后一句就是见证，就是得道者已经发现了这个密码，就是他已经就是证道了，证道了，然后把这个方法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这个方法就叫佛法，那我们就按照他的路去做就是了。我是
这个比喻，也从你的角度和什么扶持的道理，但是按照福星的比喻这样的，就是我们都病了好吗？我们都病了，然后有这个药。我把的是给我们这个药，让我们能把这个病啊变好，
就让我们把这个病给消停了，这样更好。
但是我理解，因为他们发现了这个密码，那大家更愿意去想要取这个密码呀。
你们的密码有时候吗？老师给你们的密码，
你是把佛法想的太神秘、太玄乎，它很平常、很简单的，
它是破玄神秘的。
对对，没那么玄，那么玄乎，没有什么密码。我该说的，你看，包括大家的
知己，
都是直接敞开了告诉我，佛法无多子，没有什么密码，都是很敞开大门欢迎我。
我觉得自由证到自由见证者，他们发现，
因为
发现
那个密码怎么了？这个能怎么了？
能怎么？他就把这个方法告诉我们啊！
密码能够破解什么东西？
密码就是这个佛法呀！
密码我是佛法，它能破解什么？
就可以跳出六道轮回啊！就不用
不是跳出六道轮回，是你病了，你误认为是六道轮回，他们从不有一个密码。
没有
，不是有一个轮回，然后你跳出来了轮回，不是说吗？这个你如来灭缘觉性，这就是你说的密码。发现了这个密码以后，就没有一个轮回，也没有一个不轮回，就是你的病就好了。不是在说上，他要是自己的妄想心歇下来，他就能够对起来了。他妄想心不歇，他对不起来。
不是说不知道，
嗯，
我觉得这个太狂欢，我真把我
并不知道是啥，他用他自己的意思来理解。
我就是这样理解的，是，
他就是想通过自己的意思来理解。
他座上有没有老师念咒啊？就是刚才说的
念啊。
座上他说，如果想这些的话，你是继续想还是念咒？
那就拉回来嘛，就拉回来。
座上的时候是不是不想？
有时候我突然会想，
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不搭理他，
哎，就是那念咒，念咒啊，要结就坐上的时候
大声念，
好，挺好，挺好，
就干了。
他应该是因为他的妄想太活跃了，所以他打完坐就累，累了就睡觉。对他来说，不要想了，他应该多打坐，累了就睡觉。在睡觉的过程中，有可能也有秘密的变化，也比他在那打完坐就在那思索要强。打完坐你睡觉，比你打完坐要思索佛理要好。就是当傻子吧，当傻子。我们现在学习佛经，你能对上就对上，对不上就过去，好吧？
嗯。
老师，关照是不是就是说，知道我的心呢，又偏离了两边了，然后这时我就要关照？
偏离两边的这种是佛教的教理来说的。实际上的话，关照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关照的时候并不是说偏离两边的，你这明明立了个两边，一个是有两边，一个是没两边，
也没有个中间嘛。
嗯，对，是没有个中间的。嗯。
就是你别发现自己又多事儿吧，
你就提醒自己，哎呀，我怎么又多事儿了？这就是关照啊！你别再我这是这个再分析一遍，这个是不是两边？这是不是中道？这都是打妄想呢、啊，这就是没有关照。不用讲这么多科学道理，你就直接断，就是关照。嗯、
对，关照还有这个修行呢，它并不是求取一个什么，只是让你歇下任何的求取，你就只管往下歇。嗯，打掉了就行了。
不用
说我要从两边关照到一个没有两边，是两边关照到一个离开两边，不是有那一个。
可以简单的说，关照是不讲道理，
不做事儿，
嗯，直接来，直接来，
嗯，啥也不讲究。按照圆觉经的说，啥也不讲究，就只管离呀、啊、离呀、啊、离呀、啊、离，哎，他就会现前了。
只管离就行、
是。对，离到不能再离的时候， 离到离无所离的时候，就是歇到歇无所歇的时候，就这么说吧，只管歇，只管扔。
观众也让我想起，闻到
狗舔
香味了，像那个狗闻见那个油饼的香味了，想去吃，一吃就要烫到舌头，都关照不了。
狗舔热饼撑。热饼铛，哎，热饼铛就是那个锅呀，它可以煎饼，它可以把饼子给煎热，饼子在锅里头很热的时候，那个
关照把那狗都吸引来了，都吸引来了，
那狗就是一看到那锅那个香子就舔那个锅边去了，一舔那个锅边，嘴巴就是舌头就被烫了。
就是我们总是想，这经上不是说了吗？你总用自己的妄心去思维缘觉，这个不是你思维得到的，你不思维吧，你总觉得不像个修行人。你一但是你一思维就错了，
赵禅师，
你都不知道你
老师咋没成吗？
赵禅师如何是关照？赵禅师回答：狗舔热饼铛。
哎，我们就不觉得我们自己的这些思维是错误。
老师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牵过累的？老师也不关照的，你们去关照吧，我就去关打个牵。
老师碰到过这样的没有？
没有。他说的那种不关照的，那就是去忙世间法了。
啊，
还有那个，还有另外一种，
他就永远他
还有第三种人，
关照的啊、
还有第三种人，就是我就不关照了，我也没打过签字，我就这么去做去了。哎，还有这种，
你说是为什么就很爽直的？就理论上有些人没见过，
没见过。
你说你不理会，你们别理会啊，你就去做。没见过他，真的他，你说的啥他都可容易心动了。
一会儿又关照，一会儿又狗舔肉油成，去你们的吧。
当然来得及啊，签过后就是关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假如说从见性的角度，我经常喜欢从这个角度来说，假如从见性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见性这个地方还不准还不稳，或者有的时候又偏离了这个见性了，你时时都可以在这上带入心啊，这个没有问题的。也就这么说，说到退一万步讲，没有见性的人签过过后还有机会见性，因为见性跟他调整发心有关系，他发心一旦调整了，出发心即成正觉，什么时候都有机会，但是签过那个机会最大。他要是个修行人，签到以后也是有可能关照的，也可能见性的。
万佛，你的机会越来越小了。
万佛，我最喜欢
万佛曾经说过一句话，万佛说，我宁愿这辈子不成佛，我也不打扫厕所。我特别喜欢的这句话。
现在他也不要成佛了，我去打扫厕所去了。真的怂了，换成杨子涵了。
老师，现在前座那老师我还有希望吗？
老师有希望我就去扫扫厕所。跟你说的人万
不必说，文化不能了生死，如果用文化来调服自己的心，它只能够起到一点点的，就稍微的一点改善，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还是要问心是从哪儿来的，从这儿的。
万佛吉利和稳，这都是变形关系。
有什么问题还接着往下学不？善男子，但住声闻所缘境界，身心语言系皆悉断灭，终不能治彼之亲正所现涅槃。何况能以有思维心测度如实圆觉境界，就像是取萤火烧须弥山终不能着，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于如来寂灭大海终不能至。所以我说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先断无始轮回根本，善男子有作思维从有心起，皆是六尘妄想缘起，非实心体，已如空华，用此思维便于佛境，犹如空华复结空果，辗转妄想无有是处。善男子，虚妄福心多助巧见，不能成就圆觉方便，如是分别非为正问。咱说不如佛说。哎，看看那个江西的师兄怎么样，前面是批声闻圆觉的，声闻圆觉就是要给他弄掉弄死，从一个有轮回给他断轮回，弄死啊，这就不行。何况那声闻缘觉都不对，何况有思维心呢？这有啥？跟那佛都说完了，就像是萤火烧须弥山，那个小萤火虫跟那个须弥山无量广大的须弥山，日月还在它的中间呢。那怎么可能着呢？所以轮回心生的是轮回见，你用这个东西来搞如来寂灭海，根本都不可能。所以应该先断无始轮回根本。
心抓根本呀，法界。看到没有，心断无始轮回根本。
这袁老师也是好不容易来一趟，他跟你说这句话费了他多少路费钱，你知道不？你的造作，你的思维啊，所有的这些思维啊，你这个情欲思维都是从有心起，这些有心呢、啊、都是由于外境的这些，你认假作真了、啊、在这来来回回的，你思维外境，外境用于想你的心，你又思考外境，来来回回的，它并不是你真实的心。 它就像是虚空的花一样，你在虚空里头你生了花，你还要准备花里头再生花。所以说用这个四维心，你是在这考虑佛法，就像是空花怎么还结个空果，门都没有。所以说虚妄浮心，多助巧见，这些东西都不可能有圆觉方便的，不是分别，都非正问，就是你瞎想什么呢？这一章就结束了。这是你的思维心，这是你的逻辑心。金刚藏的那个三问，那三问就是说我们众生的这个为什么会有无明啊？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众生他这个无明的这个东西，既然是无明的话，为什么又说众生有无明？为什么又说众生一切是本来是佛呢？第三个是佛会不会又变成了有烦恼的众生啊？就这三个问题，不是说是不是正问，主要是你的眼睛，你自己的眼睛动了，你才是看着湖水是动的。所以像先问问你自己这个问题，是实有的不？不是实有的也不用我回答了，是实有的我更不应该回答。行了，今天就到这吧。